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下午我们再次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真的是它是我们唯一的满足，唯一的喜乐。我们一起来分享马太福音20:1-16，我们先来读一下前半部分经文，我们一起开口。
因为天国好像家主今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奖励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四更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正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六初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
好，我们先读着前半部分，我们看一下。这个可能有的年轻的弟兄姊妹们不了解，就是我们这个什么四初啊、五正、申初、右初这些时间的概念啊，这个是我们中国的天干地支这样的一个进食的方法。我们看一下清早的话，这个没有一个具体的定义，那么就可能估计是早上6-7。四初那是这个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啊，子时就是这个正晚上，这个按我们时间的话，那就是晚上11:00-1:00这个子时，我们每个加2小时，那算一下四初的话就应该是我们现在时间的早上9:00。那么五初的话，那么应该是11:00，对不对？11:00-1:00。那么五正，那就正好中午12:00，啊，申初就是下午15:00，然后右初下午17:00。我们看到这一天这五个时间点，这个家主都去这个市场上去雇佣工人，进他的葡萄园来做工。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这个雇佣工人的情况。就是在我们这个像平凡的世界这样的小说里边，或者在我们的小县城，它都有临时雇人的这种市场，
人才市场。
对，人才市场，说是人才市场，其实是苦力，没有几个真正的人才在那儿。对，苦力当天雇你干几个小时，雇你干一天就完事了，所以他们就是一天挣一天的收入。今天如果没人雇你，那今天没有收入，可能就生活就没有着落。然后再看这个价钱，就是早上一早出去的和工人讲定的一天一钱银子，这个一钱银子基本上就是一家一天的一个生活费，就这样，没有多余的，没有这个钱，这一家这一天可能就没有生活费。然后到后面在四处他再去的时候，你看这有个细节，他就没有说我这还给你一天一钱银子，对不对？而是说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那么按我们公平，按我们人的一般的理解来说，那就是说，那我干了一天是一钱银子，我干半天那就是半钱银子，这是正常的一个。但是确实这一块没有写啊。然后我们再继续读下去，因为前面这个故事比较简单，我们就知道这个家主去了很多次，然后有这个全天是一钱银子，后面的没有谈，只是说不会亏待你们。好，我们后面接着读。
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六初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一钱银子。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1小时，你既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呢？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
朋友，
我不恢复你，
我与我讲的不是以前
是吗？
拿你的走吧，
我给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
这是我愿意的。
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
你们就
演了眼了。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
好，我们今天查考的内容就是这一到十六节的内容。前面我们看到了故人一天一钱银子，后面反转就发现这个，哎，给不管干的时间长短的都是一钱银子。啊，我们看这段经文到底要给我们说什么？我们先想一下，先做工的为什么不高兴？他为什么埋怨下去？啊，为什么？
有比较。
因为他们自己说，我们在园子里边受热劳苦干了一天时间，你跟后面的只干了一个小时的跟我们一样钱，对不对？觉得不公平，啊，对吧？因为觉得不公平。我们看一下这个设身处地的啊，因为我是读书的时候经常路过这样的人才市场，真的是看到只要有雇主来，一个个着急的举手，我能干，我能干。就是说，我们先以这个身份来代入一下，我们是那个今天在那要干苦力要被人雇的，对不对？一大早被选中进园子工作的人，你看早上起来到那市场上去蹲着，一般情况要找个阴凉处往那一蹲，做块板砖，对。然后蹲着，可能我们假设他是这个信主了，好吧？然后他心里很忐忑。祷告啊，主啊，这个今天让我赶紧找到工作，要不然这一家的生活费没有着落，对不对？然后大早六七点，这个家主来了，一看选中了，哇，今天运气真好，生活又着落了，对不对？哇，今天一家人不会再挨饿，像昨天都没找着，家里面还不知道吃什么。然后到了中午，那中午是家主是管饭的呀。然后坐在那休息，有饭吃，有水喝，心里还比较那什么。一方面感恩，一方面说我外头那些伙计，这些人在外面虽然是一种看着竞争的关系，但是也都是难兄难弟。你就想着说，我那些老伙计还没有这么幸运，早上没被选进来，希望他们早点找他活干，也有口饭吃，对不对？然后到晚上结算工钱的时候。因为先后来的人先来结算工钱的嘛，一看哇，这干了一个小时的，这家主都给了一千银子，这个家主真大方，感谢神让我今天遇到这么好的一个主人，一会还不知道要给我多少钱，对不对？很高兴。直到工钱到手了，一看还是一千银子，这下就爆发了，刚才的好人变成一个大坏蛋了。就说太不公平了，我整天在这给你干活，你还是给了跟干一个小时的一个价钱。这就是大概的他的一个心路历程，就是我的一个猜想，我想八九不离十大家的一个过程。对，那么我们现在先暂停一下，就是说我们大家讨论一下，就是在这个过程里边，之所以有这样的矛盾，之所以有这样不开心，主要是因为我们觉得不公平，我干了一天，你给我跟他干一个小时的一个价钱。我们要讨论这几个问题，第一个，人生有公平没有？第二个，这些工人真的他是在追求公平吗？真的是要追求公平吗？然后第三个，我们应该不应该来追求公平？这是我希望通过这一段经文，首先它字面的意思，我们先来讨论一下，我们就分成三组吧，好吗？就是左边、右边、后边，这分成三组，有个简短的五分钟的一个讨论，好吗？
三个问题的讨论吗？
对对对，三个问题，
五分钟，
大家简短的分享，
再来进一步讨论，对。
问题提的并不见得很好啊，就是个人也都有自己的看法。
但是都没有关系，我们就是分享一下，也非常的真实，每个人对这个公平的看法都会有不一样，但是没有关系，我在这儿分享我的见解，大家有自己的见解，但是其实也无关紧要，因为这不是这个比喻里边神要对我们说的最重要的信息。我们继续看啊，人生有真正的公平吗？我说世上根本就没有公平，真的没有公平。就像有姊妹举例子的，为什么他生在有钱人家，我生在穷苦人家，对不对？威廉比我头发还少，他为什么就是王子，以后当国王，对不对？没有公平，真的没有公平。但这些工人真的是在追求公平吗？不是。说如果刚才那个纯友姊妹也分享到说，那么他们如果说啊，后面干了一个小时的得一千工钱，他们要多得，但人家跟你讲好的有合同的，相当于就是约定的一千银子，你为什么要多得呢？对不对？如果给晚做工的工资减少，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得到，但是他们会觉得啊，心里舒服了，嗯，这是公平的，大家按时间。那你要说按时间的话，那个少干的又可能有意见了，我在这干一个小时，我连厕所都没去，我连水都没喝，我一直在干活，你看他在那抽根烟对吧，喝个咖啡，他偷懒吗？这些说不完的，没有人能计算这些东西的。我后面有举例子，就说我怕我忘记，我写个骑马的经历。我以前在国内上班的时候，就说我们部门组织去这个去草原上骑马，骑马像我们有经验的，我们就说我们不需要你牵马，我就那个什么嘛，我就租你的马，然后我骑出去玩就行了。好像忘记了，一小时比如说80块钱吧。然后后面的那些没有骑过马的一些女生啊什么的，哎呀，我要有人牵着这个马慢慢的跑，免得他跑丢了不听我指挥，说好，一小时100块钱。等我们从外面转回来了以后，问题发生了，原来讲好80块钱不用牵马的这些人拦住我们，你不能走，你必须给我100块钱啊，因为你的马跟着他们的马是走的同样的路线或者什么的，你知道吗？他们认为的公平就是我要跟他一样签，跟你前面谈的合约什么的都没有关系，人看到的公平就是这样子。我们当时也比较怎么说呢，就是那种又不敢去跟人闹事或者打架，对自己也没有任何好处，但是又非常气愤。对，有的同事就说，哎，就像给你去拿去买药了，就是中国人经常以这种心理吃了亏了以后来安慰自己，对吧？给你买药了，对，就这种，虽然给了也心里面很不舒服。像疾病的处境，我就说，我再回到我们阿天子母这样的疾病上来，我们从来没有一个人在祷告里面说，神啊，你不公平，你让我健健康康的站在这里，让那个姊妹来生病。我们看到的都是自己比别人缺乏，不如别人的东西。你让他的店里面生意那么好，对吧？收入那么高，你让我这样整天劳力，但是从来没有看到别人不好的地方，自己比别人强的那些地方，神的恩典的地方，我们从来没有人这样祷告。是啊，你让我得病吧，别让他得病，没有，对不对？所以看到我们每个人眼中的公平，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看到的东西。然后我们应该追求公平吗？我说神造的人各有不同，他给我们每个人安排的境遇就像那个不公平的身份一样，出生在不同的世家，有的是农民像我，有的人家就是王子，有的人家就是富二代官二代，这个是不公平的。但是神的爱是一样的。为什么说神的爱是一样的？因为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哎，刚才是阿先生提的，是唯一公平的，就是每个人都要死。当然这个公平不是我们所追求说每个人都要死所以公平了大家都很好，而是说其实不管身份如何，认识神在他里边得到的那种喜乐平安，他都是一样的。神给我们每个人的境遇不一样，为什么不追求公平呢？我说为什么不追求公平呢？因为追求公平的话， 你追求不完的。现在很多问题是因为追求公平来的，男女本来就有差异，你说要追求公平，大家都在这扛一百斤的这个重担，它不公平。那怎么量化这个东西呢？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为了不公平的事情，真的是我们相信我们的境遇都是神所安排，都是最好的，有神的美意的。我们中国人特别是在电影啊什么的农村的一些谚语，对不对？天道酬勤，这个说勤快了你就有那什么，这是人的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我们经常看到就是那种勤勤恳恳的人遭到的革命恶事，那些恶霸，人家就像圣经里面说的，那些恶霸他作恶，但是他那么长寿，他那么有财产，不公平吗？我们中国人喊的说，就像哪吒里边，对不对？喊说我命由我不由天，我要改变这个世界，我要改变我这个命运。农村人说的不争馒头争口气，我这个事情哪怕是对我非常不利，我就是为了这口气我要给你斗下去。哎呀，这个真的是一些文学作品啊，真的没有生活精彩。我在农村长大见的那些这些比文学作品里面精彩的或者是说更狗血的事情要更多，真的是为了这个，为了一点点小事，鸡毛蒜皮，真的是鸡毛蒜皮的事情来吵架，自己把自己气死了，那杀人的，整个全家灭口的，这个你说为了多大的事？不是。然后自杀了，哎呀，从小到大我都不知道，反正我这一只手数不过来的这些事情，还是我们那个周边走不了多少里路的这个区间了，都是为了什么？为了争口气，我是那正义的，我有道理，我要给你打官司，我要给你闹，我要杀了你，就这种争口气，这是人的智慧。我们再看圣经里面，最有说服力的就是以撒那个挖井。我们说以撒这个人好像没什么特点，一辈子就是挖井，挖来挖去。然后圣经里面记得，他除了把自己父亲挖的那些井，别人填了把他重新挖开以外，他自己挖井，挖一个，然后那个亚比米勒就是抢了，钱了，就这样子。直到挖了第四口井的时候，那些人来服了，再也不敢了，说哎呀，我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让他在那就定居下来，就不再来抢了。因为你再抢，你不断的抢，已经抢了三个了，你再抢他还不给你闹，他换一个地方继续挖，他就是这样的，他就是靠着神把他带到哪去他就到哪去，他不给你抢。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如果我是那个，我要争取，你挖我的，你把我的井抢了，你把我的井埋了，我要给你打，给你闹，那可能他自己被打死了，可能就没有耶稣这个族谱了，对不对？就是说，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智慧，往往跟人的智慧是相反的。然后遇上这些不公平的事情，遇上这些难处，我们要在里边来想，上帝为什么要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把这些苦难当作食物，当我们灵命成长的一个粮食。我们要看他神对我们说什么，要学什么功课。我不知道恰当不恰当，我前面给大家也做过几次见证，就是说我们公司仓库几个月前关门了三个月，大家都觉得不可理喻，这个原因怎么这么什么的？我一心的为客户做好这个服务，客户自己也说你的价格是瑞士很好的，你的服务是整个欧洲最好的，那就是不给你签合同，你有什么？但是莫名其妙的几个月后，我们只有一个客户了，但是我们的业务量回到以前，甚至还有更多的情况，我们忙得要死，我们两口子整天，真的连着一个月，如果我愿意的话，可能一个月每周六都要上班，但是最后我说大家太辛苦了，我们连着工作了三个周六，最后不上班了。我说在这个事情里边，神让我学的功课是什么？我自己在反思，神为什么让我把仓库关了？那关了以后还在开了？ 我自己的觉得啊，自己的感悟是说，以前这个仓库对我来说，我在里边我非常的忧虑或者是抑郁。我以前仓库我是交给别人去整天日常去管理的，我自己不敢去，不爱去，因为我去了以后见的那些争斗啦，什么这些错误啦，我自己就非常的一个难受，真的是抑郁。然后所以说仓库它正常的运作着，我们服务照样很好，但是在内部我不喜乐，它最多最多只能算是神给我的一个产业，给我养家糊口的一份事情。但是神让我看到这个仓库关门还是开门，它不在乎我人的一个智慧、才干、口才、人际关系，它在乎神的首领，我自己都说不清楚。所以它重开了以后，有的员工他不来了，说哎，躺平领着失业金挺好的，政府还给补助，能够学德语，能够学技能。我说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很好，你来或者不来都很好。仓库关了再开，这样对很多人他走了不来了，对他们也很好。然后但是我们工作忙不完，我们两口子就在那工作。然后这时候真的是心态或者是说态度都不一样。工作干不完的时候我就祷告，我说神啊，我也不给你具体的限定你该怎么做，你该给我增加很多的人，还是说你该让货减少，还是说你怎么样啊，还是让客户分走一些货，我没有限定神，我说神啊，你让我这个正常运作。结果呢，客户给我预报说啊，未来黑五你这个业务量要两三倍的增长，我没有那么大地方，我没有那么大人啊。结果我祷告，然后现在业务反而有点下降，没有按客户预期的两三倍的增长。同时呢，有很多人来，甚至一些已经退休的、认识很多年的一些朋友都来。我本来我遇到人家，特别是离得远的，我都告诉人家，我说我们仓库又苦，一个又累又脏，然后工资还不高，啊，唯一的好处就是上班时间比较灵活一点，啊，我不限制你周几上班，你愿意来你试。特别是一些离得远的，我就干脆拒绝人家，你太远了，你划不来，你不要来了。到现在呢，我看每一个人要来的，我都看到他的需要，我都说，哎，我向神祷告，有合适的人、合适的工作量，那他就联系我了。那谁让他来，我就让他来，我也不阻拦他。但是我这些事情，我跟你说清楚，真的是没有那什么。所以说，在这里边，我们自己的心态不一样。然后同事跟我说：“哎呀，我希望下辈子像你那样有耐心。”我想，这个是怎么说呢？神通过这个事情让我变得有耐心，让我变成看到这个事情它不是我个人生活的一个着落、一个祝福，我更希望它成为我们所有的同事、有需要的人在这里边，他能够开心的在里边做工。或许收入真的不高，或许又脏又累，但是我希望他在里边能够遇到神这么美的一个祝福。我们有很多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在里面干活，我相信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真的是在这里边，我也没有区别对待，但是他们所能够为别人做出的见证，真的是我们的职场变成一个我们福音的一个合场。我希望你这样子，我看到神的美意在这里，所以我不去追求那些什么公平不公平啊，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不去问神这样的事情。然后刚才说这个公平只是我们人表面看到的，这个好像这个先到的工人生气是因为不公平的原因， 那我们要明白神通过耶稣通过这个比喻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需要明白这个比喻的一个背景，他在什么情况下说的。在这个比喻的前面上一章的末尾是发生那个财主来问耶稣做什么才能得永生进天国这样的事情，然后耶稣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说谁能得救呢，耶稣说了人不能神凡事都能，以后彼得就来了。这个比喻主要回答彼得这句话，彼得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然后耶稣就给他说了要得什么啊，要坐在宝座上审判十二支派啊，要那个撇下房屋这些，要得百倍承受永生。最后有个转折，耶稣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我们刚才这个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最后一句话也是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这是呼应起来。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比喻它是为了回答彼得我们要得什么奖赏的这个问题，并且他就说最后拿这个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来呼应。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比喻他是要说这句话。那么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这个比喻所讲的对象他不是说慕道友，对吧？有的人曲解这段话说，哎，那你在前的往往我们会说以色列人，对吧？神先把救恩给他们，或者是说我们先信主的，或者说年纪轻轻信主的，这些算在前的。那么在后的那些临终才信主，或者我们外邦人以色列人晚的啊，这叫在后的。那在后的要在前啊，反正都是得一钱工钱，一钱银子，那为什么不在临终前才信呢？我们不要曲解到这个角度，因为所有的比喻，关于天国的比喻在圣经里面有好多个，所有的比喻它都有它的局限性。我们在看这个比喻的意思的时候一定不要把它往偏带，一定要去看它所讲的对象是谁，它要表达什么。它的对象是给门徒的，不是说你这个慕道友告诉你说哎呀你这个快死了再信就好了，反正都是一钱银子，没有这样的意思啊，说清楚。然后他的目的是要回答彼得说我都抛下所有的来跟从你了啊，我要得什么奖赏的问题。然后在这个比喻里边我们很容易看到家主就是神，就是主耶稣他自己，然后葡萄园呢就是天国，也是我们和神同工，是服侍的一个工厂。然后工人就是得着救恩被神选中，我们被神拣选进入神的国度，在这里边服侍的与主同工的这些人，早上中午傍晚进园子的就表示蒙召的早晚。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像彼得那样，有的人抛下所有的了，有的人就是啊，我读经祷告我一般啊，我不是很追求这样的意思。然后一钱银子就是一天生活的所需，就是救恩啊，这是比喻的相关的一个那个什么相关的一个代表的，大家可以了解一下。然后我们回到看彼得经常问问题哦，彼得在这儿问的是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彼得还有另外一个问题，约翰说得很明白，彼得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因为彼得知道耶稣最爱约翰，说这人将来如何啊，约翰把那个记录写下来说如果啊我让他活到我再来，大家以为约翰不死呢，对不对？但约翰解释说耶稣只是这样说，意思就是说他怎么样关你啥事，你不要去看这些东西。所以我们人看的就像这些工人一样，看的是哎，我干了一天活你给我一千银子，他干了一小时你也给他一千银子，不公平。我们人看的是这个东西，就像我们在主里面服侍，主啊我都把我工作放下，我把我孩子妻子放下，房屋撇下卖掉全部献给你了，我要得多大的赏赐呢？他那个弟兄姊妹他整天还在家吵架呢，他只读经祷告啊，连团契都不参加，
我是不是比他的赏赐更大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区别的心，我们人看的是工价，就是说如果我靠着我的行为，我靠着我更敬虔来得更大的赏赐，这个就跟世人说我要靠着好行为去换取这样进天国的这个门票，它没有区别，它没有区别。神为什么给的都是一钱银子呢？就像他最后家主说，这是我的钱，我愿意给他，那是我的事情，你为什么要管呢？他为什么给他一钱银子？因为他如果只挣那一小时的工钱，比如说十分之一、八分之一，他是不够他家的支出的，所以他给他一钱银子是家主的恩典，他看到他的需要，他根据需要来给的，他不是根据他做工的时间长度、你的一个忠心程度、你的一个有没有偷懒，他不是根据这个来给的。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刚才我们分析说这个人一大早就进园子，他本来是很喜乐，他有平安，他今天不用再担心了，对不对？他与原主同工，他本来就是最大的恩典了。然而当他有这样的一个跟别人去比较，跟别人这个得到的我们说工价有区别的时候，他有这个不公平不平衡的时候，那么他所有的努力，他一天他说我受热劳苦在这干了一整天，他的喜乐就没了。在神眼里，这样的服侍还不如那最后一个小时来，最后一个小时来的人，那在外面忧愁的一天，中午还挨饿没得吃，这一天没有活干，明天家里面全挨饿。我想他最后一个小时来进园子干活，他是非常的感恩的，我今天能够有点活干。这是为什么在后的要变成在前的？蒙恩的先后顺序，就像犹太人先蒙恩，先得到这个恩典，但是他们不珍惜，或者说没有认识，那么轮到我们外邦人，或者是说我们在座的有的年纪轻轻，甚至是基督徒家庭的二代，对不对？三代这样的年纪轻轻就蒙恩了，那有的可能快到退休了才认识主，那个人追求的程度也不一样，重点都不在你进园子的先后，不在乎你这个敬虔的程度，重点的是得着恩典。什么叫得着恩典呢？得着恩典就是像我们信主了，你信得早，你信得晚，你信得好，信得坏，神给你的恩典都是你靠着这个信可以得永生，这个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比喻里边，他讨论的不是赏赐的问题，不是说你怎么表现多给你什么的问题，而是说原主的恩典在里边。在园中，当你有感恩的去与主同工的时候，当我们向最后才能够有资格进园子，然后得到平安，去紧紧抓住这个恩典的时候，把在后的变成在前的。因为什么？因为在后的这个人，他有更多的感受到这个恩典，因为他自己本来认识到自己不配，我不配拿来一钱银子，是家主的恩典给我这一钱银子，让我能够有这样的需要被满足。其实我们说，我们主耶稣，神一切的丰富都在他里面。圣经给我们讲，真的是神的智慧高过人的智慧，他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好多的一个原则、一个律，
都是跟世间反着的，谦卑的要升为高，对吧？这在前的要在后，那小的服侍人的要成为被尊崇的，得尊荣的，软弱的要变成刚强的。他的秘诀在哪里呢？他的道理在哪里？好像跟我们人世间的智慧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要靠人的争取，我们要自己变得刚强，只有我自己，我有命由我不由天，那种努力，那种奋斗。但神说不是这样子，因为什么？我们神的恩典在于，为什么谦卑的人他越谦卑，神越加给他，因为在神是丰富的，我们就跟他弹簧一样，你自己顶着外面就没法再给你那个什么，怎么说呢，就说没法让你再满足，只有我们自己把自己倒空，那神的恩典把它填充上来，神的刚强总比我们自己的刚强要好。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我看到了，就是说在后的要变为在前，在前的要变成在后，就是让我们忘记去比较，忘记去追求所谓的公平，忘记去用我们的行为，用我们的敬虔去换取神的一个夸奖。这是用我们用敬虔啊，我们经常啊，我要表现得更敬虔，我才能够得到更大赏赐。但有另外一方面，这周我带查经的和国内的那个慕道友啊，其中一个受洗了，一个没有受洗的。他说他们教会给他们辅导的人说什么？说哎呀，以前我就在路上发生剐蹭了，我一定要上去报复，我一定要再去讨回来这个公道。现在我不了，现在我害怕神，我知道神会处罚的，所以我现在我控制我自己，我不去报复了。这是一个惧怕的一个心态。我们知道在爱里边没有惧怕，这是一方面。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不是说因为怕神惩罚所以我这样去做，而是说因为他的心意本是如此，我照着他的心意我去，不跟人去搞这些矛盾啊。这是从消极方面。从积极方面就是说，我不要去靠着我的一个行为，一个敬虔的表现去换取那天上的奖赏，而是说我能与神同工，我能摸着他的心意，就已经是最大的恩典了。我要的是去满足他，而不是说我盯着天上的奖赏，所以我要去努力，我要去做得比别人更好。最后我用保罗的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这节话来结束今天的分享。保罗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保罗也是要得奖赏的，但是保罗他是怎么做的？保罗说忘记背后。背后是什么呢？背后我们大家都可以思考一下，背后是什么？我个人的理解或者感受，就背后就像我们这个世界，我忘记世界上所追求的这些金钱权利，或者是说魔鬼来控制我的，说你看你的软弱，你的罪，这些都在我们背后，我们不去看它，魔鬼没有资格来控告我们。我们要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标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已经为我们做了那真的是道成肉身，作为人顺服圣灵而得到荣耀的那一个榜样，他是我们标杆。
并且我们要得呢在基督耶稣里得的奖赏。奖赏是什么？奖赏其实也是耶稣基督，也是在神里面。所以我们的标杆是他，我们的奖赏也是他。我们能够做的最大最大的一个程度就是像他，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奖赏。当我们忘记背后，忘记我们的老我，让圣灵在里边，不要去跟弟兄姊妹们比较，跟世上的人去比较的时候，真是更多的体会神的心意，体会认识他更多，那我们越来越谦卑，我们也就越来越刚强。我们是呢最后来的，反而变成了在前的。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继续。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将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也谢谢你真的是成为我们的标杆，成为我们的奖赏。我们在世上有很多的诱惑，我们在人也有很多的一个以我们自己为中心的一个公平的真的是追求。但主啊，你告诉我们真是在世上我们没有别的依靠，唯有你是我们的平安和喜乐。我们愿意更多的认识你，就求你的灵与我们弟兄姊妹们同在，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摸着你的心意，也在每一天里面真的是能够经历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